有人说他们是冷酷无情的杀手，是眼中只有钱财的雇佣兵，是令人生厌的变种人。也有人说他们是卫士，是在怪物面前保护民众的守护者，是针对所有恐怖邪恶的解毒灵药。不过我认为啊，至少单说杰洛特，他呀就是个有点自大的普通人，并且有时候相当冒失。就拿丢剑这事儿来说吧，我的天哪，那可是猎魔人之剑啊，他怎么就那么随便的总之不管怎么样，丢剑这事儿足够我笑话他半辈子的。另外还有件事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怎么就那么愿意和女术士们纠缠不清啊？叶妮芙难道还不够他喝一壶的吗？还是说猎魔人天生和女术士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哦，没准这个能当成一个全新的课题来研究，标题就是论猎魔人和女术士。
闭嘴吧，丹德里恩。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系列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卷八风暴季节正版有声书现已独家上线集合网及集合 APP。 猎鹰丢失了眼眸，狮子丢失了利爪，而杰洛特丢失了他的双剑，他还能力挽狂澜吗？
大家好，欢迎收听 Jadio Pro 节目，我是龙马，
我是钟青。
哎，到了我们的动视暴雪的节目的第四期，
大结局了，哇塞！
对，
据内部信息说是最后一期
啊。是，对，除非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之内发生了一些变故，否则就是最后一期。那个是这样，就是因为上一期咱们已经解释过了，就是说咱们这个节目它不是一个本着游戏板板的讲这个暴雪每一座怎么牛逼，每一座怎么了不起，咱们并不是这么一个策划。所以呢，就是这期呢综合了各种各样的材料和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还是要把主要的时间这个舞台留给 COD， 因为我们想要整明白这个公司，就是想要理解动视暴雪是怎么来构成，这是其中最后一块拼图，也是它半壁江山。如果你不讲这个是不负责任的。对，所以这个虽然魔兽世界很了不起啊，这个星际二这那个的，但是那个我们就没有那么大的笔墨去逐一夸过去了。而且关于就是暴雪黄金时代的这些作品，其实有很多的内容，有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阐述，大伙儿也都没少看，我估计。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故事的结局，就是这个动视和暴雪最后的合并，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这个 COD 的这个历程。所以 COD 的这个历程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暴雪的很多的事儿其实平行的。这个《魔兽世界》是在2004年11月份上线的，
就开始翻公测，好像
公测
对，而且咱们国人没有晚太多，
对，
没晚没晚。
对，《魔兽世界》是基本上还可以啊。
我当时高三嘛，就是高考完了之后，就是过着特别不健康的生活，每天就是醒来就出门，完就在网吧。就是我的意思是，高考到念本科之前的那两个半月。就不是人了，已经就是每天就住在那个网吧里面。
我到本科之后还这样。
哎，那我怎么记得不应该？那这应该是2003年啊、
就是？
没有，
零测是2003年。
中国玩家大量的开始玩，就是2005年是他的就是开始的时候。
早就知道有啊，但是那个你要高考完了才可以去玩嘛，就是从传奇到魔兽世界的过渡时期。
你是等于说2004年就是45级那个时候你就玩了是吧？
对啊，
我也是。
是吗？
玩了一个暗夜精灵
啊，
玩了27集，再也没玩过。
Bobby Kotick 当时呢，就是说他就很关注这公司，而且咱之前不是也讲过吗？他老早就知道这公司，他甚至他有过那就几百万美元的估值的时候，他还有机会去收购过。就他当然有可能是后来说俏皮话，但是他就他的意思就是说，最终我要花我刚听到他的时候知道的那个价格的1000倍才去收购他。
对，
然后到了2006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主动的想联系去这个维旺迪，想要就想要收购了。但是呢，其实那个时候他有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意思，就是说在2006年的那个时间点，其实动视的利润是远远比不上暴雪
的。
虽然暴雪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人家的全子公司，它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所以他谈这个事儿也是跟维旺迪谈，他不是跟那个 Mike Morhaime 和那个 Allen 去谈。
是是，
对。但是就是他非常想要这公司，因为他商业模式太你妈先进了。就是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 MMO 的游戏，它是一个订阅制的，或者说就不是今天严格意义上订阅制，它是一个购买时长的
对
的游戏，它就用
包月点卡，
对，用点卡去玩的。这个模式先进在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说它的现金流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而且它非常非常的稳，就跟酒店一样。就是说，如果这游戏有500万人，每个月每个人每要玩多少个小时的话，那这个业务的预测，它这个可预测性是完美的，
是
就是它不可能就突然不玩了。销售预测不准所导致的库存的问题和雅达利崩溃的那个问题，都是不可能，
对对对对，
绝不可能在这个的模式里
太香了。这个
对，
单一个人他可以说我因为有什么原因我不玩这个，
对对对，大数定律。
从宏观来讲，就是有多少万的用户，他们不可能突然间这些人都不玩了，
对，
不成立的。
而且呢，它是一个完全数字发行的游戏，虽然理论上来说，你可能最开始需要买一张盘去装一下，
是开始是，
对。但是那个你就是这个游戏整个的这个 content delivery 是一个纯数字的过程，所以这个是服务器和带宽的那个成本比你做纸壳子然后和去用全世界几万家的门店和销售渠道是低太多了，所以零库存零物料。另外就是它用更少的内容能够服务更多的用户的时长，就是你想吧，你做 COD 你辛苦做这么长时间，完了你玩十几个小时，这就
哪有十几个小时，单机
就几个小时就被耗尽了嘛。就是实际上这个游戏在即使是在它内容制作和被消费的这个换算上来看，也是极其经济的，
是
就是一个极其先进的就是对
是
啊，不可思议，简直
这个游戏最能赚钱的一个形态，在当时来看，
对赚钱机器的极限就在抽卡以前，对。但是呢，他一直到2007年底才去找人家谈，他其实就是在等，
晚了。
他不是，他在等自己的利润上来，
哦，
因为他收不动人家，你有啥资格？
所以他先有收购目标，
对
吧？对，
他的收入是很大的，但是利润是非常小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营业利润率的概念。你比如说，你收入是好几十个亿，但是你的利润最后就几千万，这就是2007年他的状态。他说他有15个亿的收入，但是最后剩下来的能给股东去分红的那个营业利润，这还是
净利很低，
对，就它的利润率只有7%，就非常非常
少，太低了啊！
它当时啥业务呀？做这15亿，
霍尼霍克和吉
他英雄、
吉他英雄，还有一堆影视改编的 IP 的那个授权的游戏，对。但是同时期的暴雪那个收入只有11个亿，你看是比它少，但是它剩下的这个利润，营业利润有5.2亿，40%多。的营业利润率就相疯了，简直是啊！你就是相比之下，你东视这边就白干，你每年就是在白干。
是，
但是呢，到2008年的时候，这个局面就完全的改观了。就是你看，2007年它只有7%的利润率，7300万的营业利润。到2008年的时候，这个现代战争出来，加上那个《吉他英雄》的那个新作，加在一起收入29亿，然后利润就一下子上到4亿多，它的利润率就到16%了。但是跟暴雪那40%还是没法比。
是。
对，但是呢，暴雪的问题是它没有办法一直这么高速的往上去增长，它就是一直维持在一个很好的利润，但是它也很难说是再翻番再翻番了。对，这就是两边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他就去找这个维旺迪，然后他说那我想收购你们这个下面的这个暴雪这暴雪，然后维旺迪就是他，因为他下面除了暴雪以外还有一堆，就是雪乐山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然后他是整体来考虑，他说我这个游戏的部门加一块这么老大，你的公司我也了解，就是我觉得是这样，我收购你还差不多，就是我收购你进了以后呢，你帮我管，就是你把你自己的那摊和
我这
和我这摊全部打成一个整包，你来管理，因为我认为你是一个就是电子游戏产业最好的经理人
商人，
对，所以呢，最后他这块他纠结了很长时间，最后他想就是还是想要这个，因为这个这魔兽世界这太肥了，太香了，简直是，所以呢，最后他就委身给了这个维旺迪，所以他其实他当过几年这个打工人，就 technically speaking 他是个打工人，就在这段时间里，就是在2008年到2013年的这个时间里面他是打工人，因为他这个交易方案是这样的，维旺迪的游戏事业部做一个价， 对应到了动视股票的 2.95 亿股，就是3亿股，就是我整个的游戏事业部，当然主体就是暴雪还有一些周边的东西，做成3亿股跟你去合并，就相当于你要发行新股，然后我把我的资产给装进去，然后你发行的这个新股就归我了，就是对吧，你发行股票来购买我的资产，但是我资产太多了，所以我装进去以后啊，然后我还要再装一些钱，17亿的现金，所以总共加进去之后，维旺迪是控了动视52%的股，所以它是超过半数，它是绝对控股的状态。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之后，Bobby Kotick 就变成了一个打工仔。其实原来他也是打工仔，但是原来没有那么大的单一股东，所以他一个群龙无首的状态下，猴子不就称大王吗？就是你是管这公司的，所以他确实有那个皇上和老板的那个地位和心态在这儿。但是呢，由于现在有一个绝对大股东，所以你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是
你就是在帮维旺迪去管这些事儿。就是2008年7月，这个动视暴雪的合并宣告完成，做得很漂亮，就是整个媒体啥也不知道，直到他们宣告，又过了几个月，很快就很漂亮的给执行下来了，没有就露馅什么的。因为同时期有一些事儿给闹得还不太好，像那个有一些的并购就是因为这个走漏风声而被搅黄了，包括微软收购雅虎啊，还有什么 Take Two 收购谁的，反正就有一些这种事儿。但是他们做的就很好，做完之后呢就非常漂亮，一下子超越了自己的宿敌 EA， 就是从总市值从110亿吧，一下子越到了190亿，然后呢超过了 EA 的这个140亿，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游戏公司。
游戏公司
市值就是你的股价乘以你的股数，
对，
是吧？
那这时候叫动视暴雪吗？
对，改名叫动视暴雪，
这时候就改了。
对，
是吧？
但是它的缩写没有改，它的缩写还是 ATVI， 就是 Activision， 但是它全称叫做 Activision Blizzard， 动视暴雪。然后呢，它的关键利润率被魔兽世界这么一勾给勾到了30%，就漂亮极了。因为与此同时的 EA 才只有10%几。
是做单机游戏的是利润率大概那时候一直是这样的，
对，那个是你是没有办法突破的，
是
那对。好，这样公司然后继续高增长，其实就是就不是靠暴雪这边，当然暴雪做的也不错，有暗黑三啊，有星际二啊。魔兽世界其实它的巅峰是它的巫妖王之怒，
对，
基本上在那个燃烧的远征是在爬坡，巫妖王之怒的末期到了1200万的那个月活，这就是这个游戏的就是史上巅峰，以后也不可能再超越了。在好像是15年左右，它因为它那数字越来越寒碜，它就后来就不好没脸再公布了、所以现在呢，就是第三方的估计大概是500万左右的那个月活，
那也不错了
啊。但是就是
它可是魔兽世界啊。所以这个
多少年了，
这个数就寒碜了，
对，
也已经是传奇了，
是
太传奇了。
是啊，这样到了2013年10月，这就5年过去了，这公司一直迅猛发展，然后体量越来越大。然后呢，维旺迪的总部他要解决自己的那个债务结构，就是他负债率太高，所以他要卖掉一些资产去那个去调整，就是降低自己的负债率。虽然游戏这块也非常好，但是呢，毕竟不是他最熟悉的东西，虽然是一个特别赚钱的东西。
他是做通信的是吧？
他水务、
哦、水务
和基础设施还有好多的东西，
哦、
还有传媒、
哦，
他实际上是全世界最大的传媒集团之一。
哦，
对，最后他就卖掉了大股，他留了11%，剩下的40%多，在这过程中陆陆续续就卖掉了。然后谁来接呢？就是动视暴雪自己接，就是自有资金回购一部分啊，这就赎身嘛。这还用了很多贷款，所以那个当时弄完之后，这公司的负债率还上来了，原来都几乎就没、哦、就没啥负债。
没负债、
啊。对。然后另外呢，就是 Bobby Kotick 和这个 Brian Kelly， 就是他那老搭档，俩人找了一堆这个金主，组建了一个财团，用一个主体也接了其中一部分，就是扩大了他自己对这公司的占比。
嗯
啊，这个财团中间呢就有腾讯，所以在某一个时间点，腾讯曾经占到过动视暴雪25%的股份，
所以他是跟 Bobby Kotick 的那个合体的那个，
对，他就出钱听 Bobby 的指挥，然后咱们来把这个股票接过来，就从维旺迪手里接过来。当然后来又逐渐的下降，我估计现在可能就应该比较少了吧，至少是5%以下了。
我记得2010年一度传过那个腾讯想要把这个整个都收了的这种传闻，然后这个动视给他做了一个100多亿的价，后来应该是没谈成，太贵，
所以这是一个挺诡异的局面，就是因为腾讯是他的股东。但是他在中国的那个运营的合作方是网易，
对，
就还挺有意思。
曾经是9成吗？还是这后来换成、
对换对对对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如同一个河豚一样，硬生生的靠一个 franchise 把公司体量就撑到5倍10倍大，到今天就变成了整个这公司就是简直几乎就是唯一的超级 franchise，也是电子游戏历史上最大的游戏系列，
对，
就是 COD
最大 IP，
就是用血肉铸就的 COD， 动视暴雪的最后一块拼图。对，就是今天这期里讲到所有的人，就是一个比一个狠，就是互相给对方 两肋插刀，简直就是插刀，就是
是吗？
就是听着你都害怕，你就觉得就是如果电子游戏产业全都是这个风暴的话，真的你可能就想离它远点那感觉。但是没办法，这个利益太大了。
哦，
你想想跟 COD 相关的争夺，就是你能想到的最血腥的程度，
听着就刺激。
这个游戏的缘起要从一个人开始说，叫 Vince Zampella， 也就是今天的重生工作室的老板 ，Respawn 老板。
Respawn 老板。
对，这人你看他采访，你感觉到这人不是一个特别那个性情中人的那种，
哦，
他不是，他是一个非常冷感的人，很话不多那种感觉。
嗯，
要做正确的事儿，别我废话那种，他也不会
不爱聊，
说那种很热血的，和那个特别去迎合 gamer 的那种，
聊那些特别跟创意和那个创作相关的，
啊，没啥兴趣，
对吧？
啊，对， 对， 对，
不是那种人，
对，就是一个狠人。其实他是一个行业老兵，他不是一个年轻人创业做的这个 Infinity Ward， 他是就是辗转好多个公司 GameTech 做街机，做那种幸运大转盘，就是那种，
嗯，
啊，然后还有什么在亚达利也做过，
对，
然后在松下做过，还在世嘉做过，就是 Sega Soft， 他还做过 MMO， 但是最后也没发表。反正就是这个人前面的这个履历感觉莫名其妙的，感觉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游戏行业的，就是在漂泊的和找机会的这么一个人，
嗯，
而这个人呢，他做前面的东西跟 COD 没有关系，就是他没有什么 FPS 的这个履历，他没有这个一致性，
没经验。
对对对，但是他确实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制作人。
嗯，
他的这个搭档叫 Jason West， 在这个他在世嘉的那个时代里面，他们曾经做的这个一个后来没做出来的这个叫 Skies 这么一个 MMO， 当时就是发包给了那个另外一个公司，那个公司的主程序员叫 Jason West， 然后他相当于是天天给 Jason 这边派需求，往这边来做，所以两个人其实还挺不对付的，但是呢不打不相识，觉得对方有两下子，所以那个 Jason West 后来去了一个叫2015的创业公司，然后觉得这个机会不错，但是呢他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一个像 Vince 这么狠的人来带，所以他又把当年的那个甲方打电话给叫过来了，
嗯，
他俩是这么来相会的，
是
就是 Jason West 去了一个叫做2015 Inc 的一个工作室，这公司是在荒郊野岭，在 Oklahoma 的一个什么地方，这老板叫做 Tom Kuderka， 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如果再拍成电影或者讲到小说里面的话，他就是那种特别厚颜无耻的那种空手套白狼的人，就是他不会做游戏，然后他就觉得这里边有一个机会，然后他就干这么一个事儿，他就用当时刚普及的这个 ICQ， 就是跟 QQ 一样，就是那个即时通讯的软件，去难个的跟不同的那个人发私信，就是给这个当时的 FPS MOD 社区里面的这些活跃分子
发私信，
就说哎，你来我这儿，那个你想不想全职领工资做游戏？想想是不是很幸福，对吧？你过来吧。然后他就是传了一堆这种 wanna be， 就是这些人你事后看他们的这个简历，他们前面都没有游戏开发的经验，这是基本上是一草台班子。
嗯，
就是他在
就是喜欢
就在论坛上传了一堆年轻人
票友，
就是喜就 wanna be， 就是他想做 FPS，
太想了，
对，他们自己也喜欢，他们也想做，
嗯，
但是呢那个就被他给忽悠过来了，忽悠到他家里去，然后就特别离谱，就让人家就是恨不得上下铺，就
住家里，
就住在客厅里边，完了那个就是在屋里边做游戏，然后做的是啥呢？因为他没有任何的那个履历啊，也没有任何的作品，他怎么能接到活呢？他就让这帮小孩就是忽悠大伙，就给他那个就白打工，先做一个 demo， 这 demo 做出来以后还挺像样，然后他就给了不同的公司看，其中就是这个动视看了以后就觉得，哎呦，这做可以，然后就包给了他们这个公司的第一个项目，是一个那个叫做《原罪》的 FPS，
嗯，
Sin， 这是动视发行的另外一个工作室做的游戏。他说你给我做一扩展包，相当于做一 DLC，
啊，
然后他们这个工作室就接到了自己第一个活，他有了这个订单，他才敢雇人，才正式的把这公司给注册下来，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叫2015 Inc。
哦，
但是这公司他到死也想不到，就这公司怎么会引起后面那么大的蝴蝶效应，就是 COD 就是从这公司来的。
哦，
啊，就感觉是一个特别，就是不入流的，这么各方面各面看都不太行。对对对，
我想起了那个电视剧《硅谷》，
对对对，
就在他家里头，
对，就跟硅谷那个局面差不多，就是一个外行铁公鸡压榨一群还没反应过来自己的手艺很值钱的年轻人的这么一个局面。好好，然后我们这个划分两头，就来说一下这个 IP 的来源啊。这个要说梦工厂，梦工厂就是斯皮尔伯格的公司嘛。对，就拍电影嘛，对吧？这个梦工厂开了一子公司，就想做游戏。这纯粹是因为斯皮尔伯格本人觉得自己拍的这个 拯救大兵瑞恩特别牛，特别棒、
嗯、
然后应该做成一个特别炫酷的游戏，应该很挣钱，所以他开了这个公司做，做的这个游戏叫做荣誉勋章，
对，
其实就是那个拯救大兵瑞恩以及后来的兄弟连的一个类似的这么一个感觉，
对对对对
对，游戏 IP，
而且所有的著名桥段在那游戏里
都
被
也都有，
对对对，
是吧？
当时玩的都哎太激动了，简直罗曼底登陆，对。
斯皮尔伯格想确实对的，就是把这个做成一个游戏是确实是可以的，
对。所以呢，他就成立了这公司，雇了人，做了之后呢，不太成功。就是大部分的他的那个动画片，他的电影的改编，说《侏罗纪公园》什么改编的游戏，都不太成功。就荣誉勋章还凑合。到了2000年的时候，他就没耐心了，他就把这个公司卖给了 EA。
嗯、
EA 收了以后呢，就把这公司改名成了 EA 洛杉矶工作室、
嗯、
（EALA）。这个时候的荣誉勋章已经出了第一代是 PS 的独占吧，第二代是 PS 加 GBA。2000年的这个时间点，大伙儿还要理解一下，就是说当时的主机市场是远大于 PC 市场的。
是
啊，这个时候已经被收购了的这个 EA 洛杉矶工作室，就是想要再继续薅这个羊毛，就薅这个荣誉勋章的 IP， 咱们做一个 PC 的移植吧。现在 PC 是个比较小的市场，但是反正不挣白就白不挣，咱就把之前 PS 的游戏给移植过来。然后他就开始找谁呢？谁做 PC 射击游戏最牛呢 ？ID 嘛，
哦
，ID Software，ID
Software，
对，他就去找 ID。ID 这个时间点，我去查了年表，这个时间点他们正在全力以赴的冲刺那个 Rage，
啊、哦，
他没有时间。他就、
哦、那时候就开始做 Rage 了啊，
2000年嘛。
对 ，Rage 是个很早的游戏
啊、嗯哦。对啊，他就推荐了另外一公司，就这2015、嗯、是 ID 这边的人说我没有时间接你这个小破活、
啊、
然后呢就甩给了2015。2015这工作室我刚说了，他只做了一个不咋地的游戏的资料片，他还没一个正经游戏都没做过呢，然后就天降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大 IP 的订单，然后就受宠若惊的那种状态。这个时候呢，这个 Vince 已经被 Jason 给拽过来了，所以 Vince 这边。就是，就是我给你开一个你不能拒绝的 offer， 就是我们看了你们这个荣誉勋章的那个主机版，我们可以在 PC 上做一个原创的，比你这个
还牛逼，
效果还好，怎么样？就是你要能相信我，
就给我这个，
你就给我这钱，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嗯、
然后把 EA 给惊了，然后 EA 说可以啊，那你做吧。所以他相当于把那个发过来的一个移植的外包给被他给对改成了原创的 IP，、
嗯、
改成了自己的项目、啊，
就是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
很成功，我就是那一代入坑的。
对啊，
真的特好做的，
对，
绝了。
就是他做的还是荣誉勋章，但是一个自己原创的第三代、
嗯，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移植。这一代的名字叫做联合突击。
所以当时我们并不把它叫什么荣誉勋章三，甚至因为我那时候不怎么玩那个时代的主机，
是啊，
我都不知道
啊、哦，并没有听说过这个 IP。
对，因为当时那个 IP 可能在主机吧，然后就不太知道。然后后来就当时 PC， 然后正好升级了，嗯、你知道吧？
是
那个2000年的时候。就刚好是有乌度的显卡，
2001、2002的时候，
1998年开始有乌度显卡，然后后来就开始有了
那个时候那个乌度那还不叫显卡，叫什么图形加速卡，
图形加速卡
啊，对对
对，
对，但就是那个时代，荣誉勋章体会到真的3D 游戏的那种，
对啊，
身临其境，我操，从来没玩过这么真实的战争游戏，主要它还不是 Quake 都是科幻的那种
PC
真实的
游戏的那个扬眉吐气的那个我操惊艳效果的那个、
嗯、
就是那种
对，
就是这个游戏是一个起点、
嗯、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就是真的是 PC 上玩 FPS 游戏的一个里程碑式作品，
里程碑作品、嗯、
里程碑式的作品，
对，
后来当然也有 CS 半条命什么的，但是它是那种脚本式带着你
对
看故事的，
这就是这个游戏的那个突破之处，就是你要说它突破好像也跟之前的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啊、
但是软性的东西当你做的足够好之后，它就是一个绝对重要的东西、
嗯、
两个东西吧，我觉得一个是沉浸、
嗯、
一个是演出，
对，
就是先说这演出，就是 cinematic， 就是电影化的演出，
对对对对对，
就那个就是你冲刺的时候那个镜头他妈直晃呢，
对，
完了什么碉堡炸了，然后你跑跟你没关系，远处那个飞机从天上摘下来了，
对对
对对，就是跟你没关系，就纯粹就是太真实了，
那时候没咋体验过这种感觉，
原来的 FPS 打枪大伙都能做，但是我说的这些没有人，就是没有人想这个事儿，这是第一，
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 cinematic 这个太牛逼了，
对，太牛逼，
然后第二呢就是它有一个沉浸式的设计选择，就是它尽量的削减它的 UI， 能不用 UI 先不用 UI。这之前的 FPS， 如果你现在看那个视频的话，就你会意识到那个陈旧感其实来自 UI， 就它那 UI 会告诉你有个箭头，告诉你打左边这个人，就是每个人恨不得都告诉你打他，完你打他，但是他那个游戏就不是，
没有
联合突击这个游戏就是全靠那指挥官跟你喊话。 他说你赶紧把这门踹开，然后你去跟那个门交互去。他就原来都没有这种。
他唯一有一个就是东南西北一个那个标志是，就是他那荣誉勋章的那个。
对对对对 对, 对，
印象特别的深刻。
就是 UI 特别的极简，就是你冲进一个楼里面，然后你被包围了，然后你的那种就是我怎么想办法逃出去那感觉。
对对对，肯定跟那几年拯救大兵瑞恩以及那一系列的战争电影火，
是
至少对我来说有很大的作用，你知道吧？因为这个玩意儿。当时电影就看惊了，
是啊，
然后一玩这游戏就是完全还原的那个，
完全满足了大家对电影的那个就是身临其境的所有的幻想，
就缺的那一小点就是看电影时候差的那一点劲儿，
对，
在这个游戏里得到了。
对，虽然那画面特别恶心，就今天看了
是
那时候不觉得呀，
那时候不觉得
奥马哈海滩我来了那种感觉，对。
然后这游戏呢，就2002年一月份一出卖100万份，就算一个大获成功，
嗯
，EA 巨满意。然后呢，也是开创咱刚才说就是 FPS 的一个现代化的先河，就是其实那个 COD 的那个就是根本性的那个转变就是从这儿来的，
对对对，
是从这个游戏就已经出来了，嗯，结果就开始出这特狗血的这个事儿。就这个游戏出来以后没到一个月，这公司正是享受它的这个特别成功，大伙都来采访，
胜利果实，
突然间这公司一共25个人，22个人集体辞职。老板早上来公司发现自己的那个门缝里边被塞了一沓信封，20多个人的辞职信，
2015
一看就是蓄谋已久。对，2015突然间空了，这公司所有人全辞职了。
为啥呀？
然后他们就去隔壁成立了一新公司，叫 Infinity Ward。
IW。
然后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官方的说法啊，就是事后的那个记者什么采访那个咱拍了，说这咋回事啊？他的这个官方说法是这样，他说这个大伙就是觉得这跟这个老板合作不愉快。这老板就是一个特别可能就比较 tough 这种，然后大伙儿就是想要自己来创业，然后我们就自己成立了一新公司叫 IW。 然后呢 EA 觉得我们这公司特别好，就想来谈收购，但是我们跟 EA 一接触呢，觉得这公司特冷血无情，就是一个大公司，
对，
所以就不太喜欢他们这个企业的文化，然后我们就转投了这个动视。这是
那动视还有点文化，
没什么道理。EA 冷血无情，所以我选择了动视。这个现在讲起来没什么道理。
对，然后呢，这里面有很多的不合逻辑的地方，其中最严重的一个不合逻辑的地方就是，那这个他讲这个事儿是2002年，不是他妈2022年。2002年的时候，你开一新公司谁给你钱啊？谁给你钱呢？
没有现在
那个不是
投资
那个联合突击那个游戏卖出来钱进到2015这个公司。那不是又不是给你，你不就是员工吗？
这几个啥也没有，
就是谁给你撑腰开公司？你这开公司不是随便就开的，
嗯，
对吧？你们也不是富二代，所以就没什么道理。然后呢，就是我看了很多侧面的那个资料，包括这个就是被伤害的这个 Tom， 就这老板，事后他就说这帮人把我给坑惨了，怎么样的，就说好多。然后还有一些利益，
但钱他也赚着了，
是，但是后面那个真正的钱，他
没
有，
联合突击那100万份在算，那是哪到哪儿啊？
对对对。包括后面的一些就是利益无关的中立的当事人，就是当时就在那个情境里的，后来没跟他们一起去 Infinity World 的那个其他的这个美术和程序员的他们的说法，就是综合到一起，我还原出来，我认为我会去相信的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EA 一看联合突击做这么牛逼，他就想收购这个2015，
嗯，
这合理啊，
合理
啊。然后呢 ，Tom 这边就坐地起价，然后 EA 就想绕过 Tom。现在是这样啊，有一个资本家想要吞掉一个工作室，这公司室里的所有的人才都觉得自己的老板是一草包，
嗯，
因为这游戏也不是这老板做，就这老板就是一空手套白狼的一个威尼斯商人，
嗯
啊，然后呢，这资本家也知道，
也知道，
就两边都知道，你想这事儿会演变成啥样，所以后面事儿就是
自然的演变成这样，
顺理成章，就是 EA 就直接不顾商业伦理和道德，就绕过了这个老板，直接跟这个 Vince 和 Jason 他们说，你们。就直接给他提辞呈，你成立新公司，我给你出钱，就是这样
完事儿了。
对，然后所以
解决你的问题也解决我。
所以那个 Tom 后来他就说，在那个他们辞职的时候的那个电脑里面，都发现了好几个月以前就拟好的新公司的名字，什么新公司计划，什么工位怎么来分配，
哦，
连租房合同和那工资表都有，就是根本就不是一个说后面你成立公司后来要怎么怎么着的，就不是那么一个自然的过程，就是早就动了这个集体叛变的这个心。所以这里边没有老实人，没有白莲花，就是大家都是那个狠人，对。然后呢，酝酿叛变之后，他们就直接就走了嘛。成立这个新公司，本来就应该上来就是 EA 来投资，甚至就是 EA 来占大股了。但是呢，这个时候 Tom 就起诉了 EA 和这个新公司，就这个 Infinity Ward。Tom 我要是他，我也要起诉啊！你们这不是坑我的吗？这公司是我的，
嗯，
你这不是纯粹把我的所有东西都剥夺了吗？
对，
你绕过了我去买它，那我剩啥了？我啥也不剩。而且他赢面很大，因为 证据啥的，而且都很 make sense， 他就去法院告，所以 EA 也很难受，就 EA 这个活呢，脏活干的那个留了把柄，让人家给抓住了，说白了，对，所以呢他权衡之后他也不想惹一身骚，所以 EA 就被尬住了，其实早就是早入局的，就是这 Infinity Ward 本来是 EA 嘴里的肉，但是因为 Tom 这 突然一闹翻之后，一下把这事给尬住了，尬住之后呢
就卡住了，
对，被谁捡便宜了呢，
动视，
就跟他们没一直没啥关系的动视，就动视这个时候趁虚而入，给了他们150万，入股30%，然后并且给他一个独占的发行的合同，就是你们接下来的游戏都我们来发，然后呢而且那个你们不是困难吗，你们不是你看你尬住，本来你想着卖身给 EA， 就现在 EA 也不收你，我还有诉讼什么的，你们能雇得 起律师吗，所以律师费也是 Bobby 这边给出的，
哎，
就是给你弄得倍儿敷的，就东北话
真的
太会了
太会了
对，然后呢所以他们就进了动视的这个麾下，所以就不可能再做荣誉勋章，因为这是 EA 的 IP，所以他们就改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使命的召唤，而使命召唤这个词组的构成就是使命的召唤和荣誉的勋章，就是
Medal of Honor 和
MOH 和 COD， 就是整个就是你懂的，就是而且那个使命的召唤和荣誉的勋章就这两个说法都是充斥在那个越战之后的那个无数多的战争回忆录里面的那个最常见的说法，所以就是一个完全对标的吉他英雄和 Rock Band 的那个关系是一样的，所以就这样他们成立这个新公司 Infinity Ward 变成了动视的一员，25个人，然后就开始继续做这个新的 IP， 就叫 COD， 这是2002年到2003年，然后2003年10月份的时候，这个初代的 COD 就出来了，
够快，
果然非常好，非常好。动视按照当时的那个签的条款，就是又出了350万，就彻底的全资收购了这个公司。当时签的时候就是这么签的，就是你想独立，他也不可能让你，就是你做好了，我就给你全收进来。Vince 和 Jason 收了500万在兜里，大概是这样，大伙呢也都少少能分一点，就是跟当初暴雪的情况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呢这公司到目前为止，就是我们要埋一个伏笔，就是大家可以想想这个 COD 的这个诞生的过程，它其实缺少了一个咱们第二期讲那个暗黑破坏神的那个创意，就是那个的过程，就感觉就稀里糊涂就平地起高楼做了一个特别 领先特别牛逼的那
个、啊，
然后 COD 一成功之后马上就要做 COD 二，COD 2的时候呢就迎来了另外一个主机发过来的一个大机会，就是 X360， 就360马上要上市了，然后360上市的时间呢，光环2已经出了一段时间了，可是光环3还且做不出来呢，所以呢 X360 这个主机上市的时候没有 FPS 护航，就他们需要一个
护航，
所以就打电话到处问，然后 COD 就是当时风头比较近的一个，而且呢 COD 不是在 PC 上的游戏吗，
对，
所以它就是到 Xbox 的这个，总的来说这个迁移的这个距离还相对来说比较近，就是我比较有信心包给你，你能做出来，因为你原来是做 PC 的，就这样，又是受宠若惊，又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因为主机比 PC 大啊，然后他们就很高兴，然后就接了这活，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活，就是要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做一个新的 COD， 而且要满足一个特别高的品质，就是各方面就不说了，而且他们给自己提的要求非常高，就是要榨干这个新机器的所有的
技能，
就是要给你展现360最强的画面，
护航就要榨干，
对，而且他们给自己定的死命令就是 FPS 的玩家喜欢高帧率，所以他们这游戏就是
60帧，
就是不择手段的60帧，哪怕牺牲画面我也要有60帧，就确实也做到了，而且呢他这个时间点你想是一年半以后跟着主机一起上市，所以他们开始做这个游戏的时候还没有主机呢，别说开发机了，连那主机的那个 prototype 还都没做完呢，所以呢他们就是还不停的要派人去微软的总部观摩学习他们那个
内技，
就是那边在做这个游戏机，然后他就跟着学这游戏机，然后看他最后选定了什么 CPU 什么 GPU 什么样的架构，反正这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然后这过程中呢他们也从25人增加到了75人，这个游戏在技术上有很大的这个变化，他们做出了自己的引擎，就是叫做 IW 引擎，然后这里面包括有那种烟雾弹的表现原来都没有，包括那种大地图，就是大地图你可以这么打也可以这么打，就跟 COD 就是你在小战场里面有不同的路线，就是玩家可选择性也更多了，然后结果这个游戏出来以后效果非常非常炸裂，不知道它这个具体的时间窗口是怎么样，但是新闻报道说是360初期85%的机主买了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效果就跟马车和 NS 的关系差不多了，恨不得就是基本上没有人不买，买这游戏机肯定玩这个，所以就又给动视立了一大功，光在主机上就100多万套，这个时候就要做下一代，因为动视是一个上市公司，它每年就是要你板板的不停的出新游戏，它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喘不上气来了，跟不上了，被迫同意了一个兄弟工作室，也是被动视收购的，叫 Treyarch 做这个 COD3， 然后呢他们好去做 COD4， 就这个初步的这个轮班的这个车轮战的这个形态就出现了。
T 组来了，对吧？
对，
然后这时候 T 组其实不会做， T 组原来是做什么蜘蛛侠什么其他的游戏，就是 FPS， 其实他没有这个技术的积累，所以呢其实 T 组是拿了 Infinity War 这边的很多的素材和他的引擎，完了有点像是传帮带，就是 连滚带爬的把这游戏给做出来了。就没有那个，
他做了几三是吧？
对，
嗯，
还是二战的主题，但是呢，就是也做的挺不错的，就是大伙儿也都是
买单，
比较的好评。但是跟这一切都跟后面 COD 4的成绩相比都不算啥了。COD 4简直就是一个
无敌了，太牛逼了！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经历当时的那个震撼的感觉了。
对，
就不管是感性上还是那个它客观的销售的数据上，就是 Infinity War 的下一座，就是他们做的这个新的这个系列，就现代战争是当时那个跨度。那种表演就是所有的那个沉浸的感觉，
傻了，
没法形容。对，而且就是当时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我感觉我电脑好像还是那个电脑，就是有点那个。
我当时360玩的，
跨越的那感觉，
就真四世代的感觉。
是，反正当时的那个这个游戏的影响力和那个销量，都是直接就一下子把这个游戏变成了这个公司财报的封面。就是原来这公司每年的财报都是托尼霍克。然后后来变成了极次英雄，然后突然间开始说这个 COD 了。
COD
就是投资者就不玩游戏的人说这是什么？这就是一新东西，但实际上已经酝酿了几年了。他们想要做这个现代战争，最开始那个总部是不让的，动视就说你给我老实做二战做到死。动视就是母公司，是根本对创意这个事儿没有任何的兴趣，他就想你就做已验证的东西，但他非要去做新的，就做出来果然又这么的牛逼。2007年10月份这游戏出来之后，两年狂卖1300万套，这是数量级的差别，
是
而且多人也非常。
之前才卖100万，
对啊，
嗯，
是啊。然后就到了这个Infinity War 这工作室的顶峰，就是他们2008年3月份跟这个母公司，就跟动视签了一个备忘录，这备忘录简直就是吊打资本家的一个现场。就
是
啊，就可以跟那个 GameStop 这个情况那个相提并论了。
嗯，
这个备忘录很有意思，因为后来他们闹翻了撕逼，所以那个这些东西都变成了呈堂证供，所以变成了公开的信息。
哦，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短短四页纸，但是那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一个备忘录，其实就是一合同，就是 Infinity World 跟这个动视总公司签的这么一备忘录。咱们要仔细来说一下这个备忘录里面写的东西，你就可以体会到当时 COD 这个 IP 对于动视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的谈判地位是如此之
高，
就是动视完全拿他没办法。
IW 谁去谈？是不是还是那？
就是 Vince 和 Jason 他俩，
还是他俩？
对，电子游戏历史上最接近开发者欺负资本家的这画面是这样的。Infinity War 只有一项义务，就是2009年11月15号以前交付《现代战争二》。
嗯，
这个背景是动视想求爷告奶的，想让他再做一个现代战争，然后这边就说老子不想做，老子想做别的，想做科幻，就是我想做。
哦，
其他的东西我想做新东西，就是你别老，
我就只做一个二，
你别老让我不停的做一个东西，
嗯，
就是我不想这样，啊，然后呢这边就求他，就是大哥我求求你了，就这样。好，就是你只要能给我一个现代战争二，我给你下面的这些东西，这是三项权利加八项报酬和一些附加条款，
就为了要这二是吧？
啊，对，就是我求求你了，你把现代战争二给我，我什么都给你。
嗯，
给什么呢？首先是一个 creative authority， 叫创意权，就是说没有 Infinity World 的许可，动视底下的任何工作室不能开发，不能碰，不能染指这个那个现代战争这 IP。
哦，
对，授权也不行，做玩具也不行，拍电影也不行，做动画片也不行，
都不行，
任何东西，做桌游什么都不行啊。这是第一，创意权。第二呢，就是现代战争二之后老子愿意做啥就做啥，就是说从这儿往后你就再也管不了我了，就我不会再接
听你的，
我不会再接单了，就是原话啊，原话就是 Infinity World will operate as if it were independent， 学英语啊，虚拟语气，就是 as if it were independent， 就是如同它是独立的工作室一般的继续运营。就虽然我是你的全子公司，但你给我滚一边去，就是我以后全都是听我自己的，我愿意做啥就做啥，如同我是独立的一般，而且也适用于这个前面说的这个，就基本就等于事实上的独立，就是他就你就造反了，已经是完全造反了。另外就是动视体系内任何的工作室做 COD， 不光是现代战争啊，任何的 COD， 只要是越过了越战这个时间点以后的设定也不行，必须问我。
太牛逼了，
哦，所以后来做都是越战以前的是吧？
就是
这条太牛逼了，
就是说越战以后的你得 来跟我申请，我不同意你不能做，
不能做，
别说卖了，做都不能做。
哦，你顶多做个月战是吧？
对，接下来八项报酬，第一个就是 Modern Warfare 2的股权激励，就是股权激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不是求你来做《现代战争二》吗？
嗯，
那我许给你3500万美元价值的股票，就给你们70多个人，然后分5年等额的去解禁，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你，它每年会给你1/5，但是呢，如果你现在真正二能够如期交付，按照那个时间点以前交付的话，因为那个你交付的就是第二年的结尾，那么我3年就给你，就相当于是
缩短这个。
如果你能那个，就是你越快交付，你越能早的把这个股权全拿了，完了你一卖你不就？所以它里边包含了一个明确的激励，就是搞快点，就是搞快点
啊！
对，这是 Modern Warfare 二的对应的股权激励，然后还有一个。再下一座的就是现在连影还都没有，就是你不是现在战争二之后你愿意做啥就做啥吗？那个不管你做啥，下一座我还给你2000万美元的股票。
哇
啊！那当然，这2000万美元的股票有一个限制条件，叫做下一个游戏它得是成功的，并且是 incremental 的。什么叫成功呢？它有一个定义，就是你要给动视带来5000万美元以上的营业利润啊。incremental 的意思是，就是你要给我下一个新的蛋，这个蛋别人也可以再继续下，继续孵，就是如 COD 之外的又多了一个别人可以继续做一个可持续的新 IP， 就是你不能说你做完了就完事了，这才叫 incremental。如果你能做到这个的话，那么一年内就相当于我一次就授予，然后就再给你2000万美元，所以就是太多了。而且呢，你看他这个母公司和工作室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赤裸而粗暴的利润导向的关系，
是
就他让你背的甚至不是这个游戏要做成什么样，甚至都不是销量，就是直接是母公司合并报表时候的你的这项的利润。
对对对，
就是我跟你签的就是一个纯粹关于利润的，
嗯，
而不是任何具体的经营安排。这就其实就是挺，你没有资格说你是一个游戏集团公司，因为你和你的子公司是如此脆弱的一个纯粹的利益的关系。第三项呢是现金的奖励，3500万美元现金直接发，这是现代战争对应的奖励，然后还有1500万的这个追加的奖励，因为那3500万我估计是原来就答应的，完了现在要再加，就所以5000万美元，然后这其中那后面的1500万的其中是1300万给员工，然后那个 Jason 和 Vince 各拿100万，但是后面还有更大的专门给他俩的。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些现金又有一个钩子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得续合同，就是大家的合同，大家的那个劳动合同都快到期了，你要再给我续3年，你不续我就不给你这钱，这钱实际上是一签字费。
哦，
对，就怕你们跑，你想想这个时候的那个动视的心情，你
那多么激烈。
对对对对，就怕你们跑，就是一定要不择手段的，你要啥我给你啥，千万别走，现在是电子游戏世界里最赚钱的东西啊！
别让我成为上次你们的2015 Ink 那样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知道你能干出啥。然后这是现金奖励，然后第四个是 IP 奖励，就是每一座以后的 COD 贡献出来的那个营业利润，如果能够超过5000万美元的话，增量的部分分6%给你。什么意思呢？就不是你做的
也给你，
大锤做的或者是 T 组做的
都给你，
只要能赚到5000万以上的利润，增量那部分也还要分给你6%，因为 COD 是你孵化出来的，就 JIP 是你孵化出来的。
那何止？
这完全这就是一个，这就不是母子公司的关系了，感觉就是一个平等的公司在谈一个那个，你知道，就好像华纳。
因为重视可能除了钱和结果以外，也没有任何可对他们的。
就是
帮助和
重视，就想要利润，他其实不在乎任何具体的东西，然后他也没能力帮。
那这个那就是这种关系了，
啊，对啊，就是
很赤裸是吧？
纯钱，就是纯钱的关系，对。所以 Infinity Ward 在他体系内都变成一个体系内的资本家了，然后下面又有一个技术奖金，就是兄弟工作室如果使用了 Infinity Ward 的引擎或者是他的素材的话，还得给 Infinity Ward 分钱，每一座的营业利润的分5%，就是你 T 组做 COD， 谁让你不会做？你有本事你自己从头做一个，你不是不会吗？你要拿我的引擎，拿我的素材去做，你还得再给我分钱，
那就是11%了吗？
对，但是这个前面有一个前提，就是它的营业利润率要大于11%，就是这游戏本身要很赚钱才行，它要是不赚钱的话，也就没钱分给你，这都是废话。制作奖金就是刚才是说了，已经说了5个了吧，现在第6个，制作奖金就是你自己做的下一座游戏，不管是什么，按照阶梯来给你分钱。就是你做的游戏如果赚了750万美元的话，我给你分75万，就是你750万以内这个阶梯分你10%，然后750万到1500万的这个第二个阶梯分你12%，然后1500万到5000万之间分15%，就累进
你赚的
就是越赚的越多，分的比例就越大，就勾引你做这个继续做爆款啊。然后五千万以上要分20%，对，当然就还是有那个营业利润率大于11%的那个前提。这是第六个，第七个是按时发行的奖金，就是又是额外的500万美元的现金，又重申了一遍，就是你们要11月15号按时给我《现代战争二》。然后第八个是单独给 Jason 和 Vince 的签字费，就是你们两个现在就给我签你俩的合同的续约，因为当时他们两个还有7个月合同就到期了，就下个游戏做不完，他俩就变成自由身了。
嗯，
然后这个要再给1人1000万美元，个人啊，两个人各1000万美元。但是呢，这1000万美元就是在事后的那个，我刚才前面说的那些奖金，以后发给你的时候会要先抵掉这个，就相当于我先预支给你
啊，预支给，
对对对啊，这样。好，然后在这个八项的这个奖金的基础上，然后剩下就是一些补充的附加条款，就是合同的续期你要给我们续啊，然后竞业禁止，就是你不能去敌对的公司上班啊，还有禁止招揽，还有保密，还有这个争议解决的那个的所在地法院什么，这都是废话。那这里面藏了一个东西，藏了一个特别致命的东西，就是《黑刀阴谋之夜》里这黑刀，就是 Jason 和 Vince 他们两个至少得有一个人是在职的，是这个整个合同生效的前提。就如果你俩都不在这公司了，那么刚才说的所有的一切
都白搭，
都作废。就是你的工作室，就是比如说，就你俩走了，但是你们这公司100人还都在这儿，这游戏就也都交付了，一分钱不给，就是这所有东西全作废。
对，
就很有意思的是，当时那个 Jason 在这个来回这个 Red Line， 就是来回在改这合同的过程中，他还批注我，说这他叫 No Fire， 他在这块写了个 No Fire， 就是说你不能解雇我。对方就把这给划掉了，然后他俩还去找 Kotick 就口头确认。那你要把我俩开了呢，你不就耍流氓，那我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对，
然后 Kotick 那意思就是说，我怎么能开你呢，原话啊，他说 You guys are in the big league now, don't worry， 就是你们现在已经是 NBA 球员了，就是你们是大联盟的球员了，你正经人了，咱们都上流社会了，我不可能干梗这种江湖这种事，我能跟你整这种事吗，你想想。对，所以就很神奇。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高的议价权，这个可以好好品品，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历史时刻，就是一直到今天也很难有说这个全资子公司啊，这还不是一般的说你发行商跟你发，
还不是控股，
对，不是控股，
全资子公司，
是
就是你的员工，你的打工人把你按在地上摩擦，这是什么情况，对吗？大概拆解下来就是也很简单，就是第一就是它绝对的无可替代，就是出于种种原因，就是你的那么多工作室，你旗下已经收购了10几个工作室了，什么 Neversoft 什么的 Raven 什么的都做不了这个，就只有他能做，这是第一。就是你的那个 T 组，其实后来你知道动视正在不择手段的让 T 组赶紧发育，赶
紧成长，
赶紧能够接班，就接他的班。 我好就是卸磨杀驴，但是在这之前就没有人能接得了，没有发育成型，这是第一，它无可替代。第二呢，就是这个时间点他们正在谈那个偷摸谈维旺迪的那个并购，就他们急迫的希望自己变大，自己的利润能够撑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COD 就是他们的支柱，所以无论如何要稳住这个，至少一年内别出事儿。后面再出事儿，那我都生米煮成熟饭了，反正到时候再说吧。但是我在跟维旺迪谈的时候千万别漏气，这时候我一定要把我的高增长给守住。
哦，
好。然后第三呢，就是我觉得是最基本的永恒的道理，就是有的选，就是 Jason 和 Vince 这俩人还以及他的这个团队可以走。
对，
就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一个动视，如果这世界只有一个动视的话，那完蛋了，绝不可能有这事儿的，那我肯定操死你。就是
对对对，
因为我随时我不满意我就可以集体辞职去那个去 EA， 你管着我吗？
对，
就是所以永远有的选，所以你就只能去给人家这么高的这个什么东西去引诱和这个什么和满足。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至少在这一刻资本家仿佛是被打得满地找牙的感觉，很爽。但是你想这他妈可能吗？这合理吗？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些事儿，如果都是按照那个实际按那个条款去执行的话，感觉跟我们所认识的现实世界好像不太一致啊。好，那么动视呢，实际上他从来没有想过去履行这合同，他签的时候他就没打算去这个真的按照这个办啊。这里面有很多间接的证据，我们一个一个说。比如说在《现代战争二》发售之前将近一年左右的那个时间点，动视的那个首席法务官就专门管这些事儿的，叫 George Rose， 跟他们公司的 IT 部负责人，就是行政部里面管机房、管电脑的那个、管门卡的那个人叫 Thomas Fennedy， 他就说 ：“Dig up dirt on Jason and Vince， 就是你去给我挖他俩的脏料，他俩有什么脏事儿，给我赶紧找出来，就想办法找，给我黑进他的手机里，看他电子邮箱。” 甚至他们还想过拉警铃，让所有的人就是以为是着火了，所有人都跑出去，完了冲进他办公室，把他的电脑东西全拷出来。这，但是他没执行啊，就是这么狗血，他们都讨论过，而且在邮件里面都有
记录，
就是都有记录，因为后来闹到法庭上去，这些事都变成了那个
证据
了。然后Thomas Fennedy 这个人就懵了，我要是他，我也是，你这不是让我坐牢吗？你就对啊，完他就说 ，Don't worry about repercussion， 就是不要担心打击报复 ，Kotick 会照顾你的。Kotick will take care of you， 我还一个电影一样，我天！然后
大哥罩着你。
对，然后他说：“那为啥呢？为啥要干这个事呢？”他说：“那个 ，because we just want to get rid of them， 我们就想
赶走他们。
对，赶走他们。对，而且明确说这就是 Kotick 的意思。你放心，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在这瞎整。就是
这是签完那个合同之后多长时间的事啊？
几个月吧。
他们把这话写邮件里了是吗？”
不是那个这个、不这 Thomas Fennedy 是那个出庭作证的证人
啊，他说他的啊，不操，
当然他也离开这公司，他也不怕了，
啊、
就这意思，不是，但是就是证人这种东西都是相对的，你比如说我是他，啊、我离开了之后，就是你给我钱给到位，我也可以这么说嘛，就说白了，但是我要撒谎，呈堂证供这个东西、
啊，
我还是一般不敢撒谎，但是就是说你给我把我的顾虑给打消了，就是我失去了工作，
啊、
但是我又没有后顾之忧，那我该作证也反正也是说实话也没、
嗯、
对吧？还
道义上我还主持正义呢。
对啊
对
啊，然后他为了弄人家这个隐私的邮件，还去找微软，微软因为大家都用 Windows 系统，就那么粗暴啊！你想那个时候偷窃隐私就去找那个操系统开发商，就感觉挺离谱。然后微软那边就说我可以给你弄，但是你得给我。那个 court order 就是那个法庭的执行的函，就是你得有公权力告诉你弄，我再给你弄，要不然我能给你随便给你弄别人的电子邮件。对，总之就是特别特别脏。这个时候两边的这个信任已经土崩瓦解，两边就是特别不愉快，然后越来越互相提防。
但 Vins 他们知道不知道吧？
那个时候不知道，后来就全知道了。到2009年的这个的 E3， 也就是就现代战争二之前的那个最后的一个 E3， 就是已经恶化到了就是出现。这个情况就是 Jason 和 Vince 本来答应要去做一个现场演示，就是一个特别盛大的一个
发布，
一个发布，他俩就是放鸽子没去，然后最后让谁去呢？ Kotick 自己去的， Kotick 自己去那块做了一个那种大而化之的产业项的演讲啊、嗯，然后他就很生气嘛，然后当时这个事儿就是 Kotick 知道这事儿之后他也没啥，然后他就说那个让他们给我做一个片子，然后到时候我去播来秀肌肉嘛，然后他就跟这个 CEO 说，这 CEO 就是从宝洁来的，这个人叫 Griffith、
啊、
他就代表这个皇上去跟这个 Vince 去沟通那个播片的事儿，然后俩人就是话不投机， Vince 那边直接把电话撂了，你想想自己的二老板跟自己打电话，自己直接不愉快咔把电话撂了，然后就是法庭出来的这证据就特别的那个，到时候大伙可以看时间轴，就是那个电子邮件的原文啊，就是 Bobby 让 Griffith 去问要播片，然后 Vince 这边直接给就是给人撂了，之后 Griffith 就回邮件说 They hung up on me， 就是他们把我电话给挂了。
嗯、
对、嗯，
就是忤逆不当，你能想象那种皇上对于自己的大臣那个就是那种
竟敢
疯了
挂我电话、啊、
对，然后 Bobby 回复话叫做：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我会把他们的锁换掉，而且把他们锁在办公室外面，让人家滚蛋。就是原话 ：If they really did, I would change their locks and lock them out of their building。然后。Griffith 回复了一句，你能感受到那个咬牙切齿的那个牙都要咬碎的那感觉，他说 As soon as I get that gold master， 就只要我拿到这游戏成品、
哦、
gold master 就是那个那母盘嘛，就是这游戏的成品嘛，他说你给我等着，然后省略号，就是我绝对弄死他们，
这都是邮件、那个、
就原话就有截图、嗯、
请大家看集合时间轴、啊、太狠了。
对，到了2010年3月1号，这事儿就越闹越崩，然后
不是他们关系恶化之间是有什么、
嗯，
都签了这么愉快的合同，为什么
合同能愉快吗？你觉得、
嗯、
我觉得不愉快，
看起来还行，
我
赚钱的合同。
我跟你说几个事儿吧，比如说、
嗯、
这合同里面是不是约定了他们不是有那个创意权吗？咱刚才不是说了吗、
嗯、
就是什么事都得先请示他们，
这不明显是偏向 IW 的吗？
是，但是没执行，就是说、
哦、
他们签了之后没过几天 T 组那边就开始做这个 COD 相关的东西、
嗯、
但是都没有问过他，然后 T 组跟他们要引擎的支持和那个和素材的复用，母公司这边也没有给任何的钱，也没有这迹象，就是有很多事儿，就是大人那个摸了小孩的头去、
哦、
哎你这没问题，你的期末考试我给你买这买那，就有一种被糊弄的那感觉，然后这感觉就是
越来越
不信任，越来越不信任、
哦、
当然了他俩绝对不是省油灯，就
是
前面干过啥事儿，大伙我刚才就已经说了，就是大伙可以品品，反正两边都是狠人，就我们只能这么说。这个事儿到了2010年3月1号的时候，就完全的崩溃了。 就是十一月份那游戏出了以后，果然达到了所有的财务预期，《现代战争二》卖爆了。到了次年的三月一号，他俩突然间被开除了。嗯，就是他俩，他俩正在谈自己的再下一份合同，然后还继续，他们还是狮子大开口，要这要那。突然间，那边的律师就拿出了一个，我们认为你们有这个 misconduct， 就行为不检点，就是你的工作什么职场伦理有问题，我们要对你展开调查。而且这个事儿太，就是太恶意了，就是那是一个两方律师都在的谈我的合同，我俩的那个劳动合同的那个现场，然后谈不拢之后，你居然能直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把我开除，并且那个要调查，
早有准备，
都不是打印的，是那个从皮包里拿出，就说你拿这个东西来跟我谈，就到底还谈什么谈呢？就是早都准备好了，而且那个马上闪电接任这个 IW 的负责人的这个人叫 Steve Pierce。Infinity Ward 的这些骨干都懵逼，他们一点这个风声都没有，他们可能有大概感觉的不知道嘛，然后就跟这个新老板就聊天，新老板这个人嘴巴特别大，就是就跟人家就说实话了，你知道吗？
哦，
就是他就觉得这两人都已经滚蛋了，我也不用在乎他俩的那个情面了，就直接说实话了。他说他们的合同条件太好了，动视对于现代战争 IP 没有任何的控制，他们也没有办法强迫这俩人继续开发现代战争三，这个合同相当于给了 Jason 和 Vince 手里一把枪，指着 Kotick 的头，原话。
这不就是电视剧吗？这台词写的还挺好的都。
There's no way Bobby was ever gonna honor this contract. 就是 Bobby 是绝无任何可能去履行这合同的。他们签了这个，
就所以之前说的是之前那份合同。
对对，就是我刚才。
所以压根就是狗屁都没履行。
对对对对，
我操，太狠了，我天哪！
而且这个时间点。就在他必须要发股权发现金的，再不发就违约了的那个时间点前几个礼拜，他就给人开了啊，就是踩着点开的。然后这个 Steve Pierce 他说，这俩人签了这个合同就等于签了自己的死刑通知书， They signed their death warrant when they signed this memorandum。
太可怕了，我天。
对，
那这合同到底是谁写谁拟的？我想
不，这合同就是两方 的律师艰苦磨合出来的嘛。那你谁让你非求，你有求于我，你让我做现在战争二，你不给我条件给够了我就不做，你让T组做。
我猜想这两人当时一定是非常张狂的
啊，是啊，
气焰非常嚣张
啊。对，
然后扣对想好了，行，你俩不这样吗？你提啥我都给你签，但我从来就我根本就没打算履行过，我等着我搞你俩吧，就是
对，
都是这种心理。
我的天呀，太不可思议了，简直。
而且呢，就是那个这个事儿，在这之前十四个月，就是在这个事儿出事之前的十四个月，一年多的时间点，他们就已经内部有 PPT 了。就是关于要搞掉他俩，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法律上有啥风险？
做成 PPT 了，
就做 PPT 了。你想想，这都已经到啥程度了？然后
内斗已经成为公司 KPI 了，就是。
对，然后他们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特别行动组，然后有一个内部的绝密项目，叫做 Project Icebreaker 破冰项目、破冰计划，
就是搞这个
啊，搞死他俩！
我靠！
这三月一号他俩被开除，突然间就不让他俩回公司了，
肯定
就是滚吧啊！然后三月四号，就三天以后。然后 Jason 和 Vince 就提起诉讼，起诉动视索赔$3,600,000，就是那个合同上面那个按照就是字面意思，我都履约了，你该给我多少一分不能少，必须给我应付酬劳。然后起诉理由是动视令人震惊的傲慢和毫无节制的贪婪。然后三月八号动视反诉这俩人，核心是就是动视告他俩就没有任何的 ground， 就是那你告我啥呀？就是你得有实在 的东西吧。然后他告的这个理由是 insubordinate， 就是他俩不服管教，就是这个词儿啊insubordinate 这个词儿，就是你只有在我也不知道看守所或者家长对小孩这个语境里才会说，没有这个，一般没有这个说法，就不服管教这个说法太奇特了，就是啊，就是然后呢列出来的事儿全都是些周周边边的不重要的事儿，就是大部分都是那个什么在什么什么场合公然说自己的领导是傻逼是猪头什么之类的，就都是这种东西，就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
感觉那意思是之前那个通过一些卑鄙手段挖黑料，实在是没
什么，就实在是没有什么
挖到什么，
啊、
早挖了早把他俩干了。
对
呀、啊，怀疑是。
对啊，但是有一
结果挖黑料这事变成了
就这
对方的证据，我靠！
就是这十几条里面只有一条听起来比较的
靠，
就是 substantial
啊，
是什么呢？就是你私通了 EA。但他就说，动视说这俩人私通 EA， 他俩
确实
偷摸跟这个 EA 去那什么过啊。但是呢，也没有更实在的证据。他能找到的唯一的证据就是这俩人坐过 EA 的 CEO 的那个私人飞机，直接飞到了他家里去共进午餐。这个事儿确实真的。
哦，
但是
这说明不了啥呀。
但是 Vince 这边说了， 我你任何时候问我，我都会承认这个事儿的、
啊。
我没有说瞒过这个事儿、
啊。
而且在午餐上，那个他问我能不能那个就是转头 EA， 我这边说我跟你这儿有合同在身，我
不
能，不我不可能、啊，而且我也没有泄露任何的商业机密。
没毛病。
对，
我交朋友吃饭都不行，你这是？
对啊，就是动视的主张就荒谬到这个程度，就是啊。比如说我现在在集合上班，然后我想去集合的竞争对手，我只能在集合的合同到期之后才能跟竞争对手说话嘛。就算我想去竞争对手那儿上班，我面试你能拦着我吗？
是
就唠嗑还不让唠了，我可以跟这世界上任何人唠嗑。
对
对，
就是离谱，就是动视就是完全是，
实在是没有什么料、啊、
就是胡逼的啊。对，然后但是这错词错的特别酸，特别有意思。动视的起诉理由是，他说这两个人从受尊重且有责任心的工作室高管变成了不服管理的只顾自身利益的阴谋家 self-serving schemers、啊、然后妄图绑架动视的核心资产为自己谋利。然后四月十二号 Respawn 就成立了，就是 EA 你都已经开除自由人了， EA 马上就 出钱资助他俩成立了新公司，这个公司就是重生工作室，
你看
Respawn， 而名字就叫 Respawn、
嗯、
对。然后这个公司最终在2017年之后，被收购了。当年十二月，就这个官司打了一年半，将近两年的时间。然后动视又起诉 EA 要4亿的赔偿，然后后来又起诉他俩，反正就是，就到某一个时间点，就是最白热化的时候，两边互相告对方，让对方赔自己10亿，10亿、
啊、都这种是吗、
啊？而且那个两边振振有词，就是这边算10亿是怎么算的呢？是3600万。现代战争二的奖金加2.5亿的对应的，在这个漫长打官司的过程中，你又新出的那两任 COD， 你该分给我的钱你都不给我啊，然后再加上1.5亿的，就是你开除我，本来你不开除我，现代战争三肯定是我做，我要是做了，我不就应该拿到这奖金，又对应5亿，然后加上我不是有一个那个创意权吗？就是我可以不允许你做任何越战以后的 COD， 这个事儿你们也打破了。那我这个权利的丧失，你得给我对应的补偿。总之呢，你得给我10亿。我这么说，我说实话，就是任何公道的人也不会说这是合理的，这就是有点胡闹了。你俩就要多少是多，
连带太多了
啊、就连带太多，包括什么？你俩如果不被开除，你俩能挣的钱这，然后但是不管他俩多离谱，动视那边更离谱。动视那边告他俩，让他俩赔10亿美元的理由是，如果你俩。那个没有不服管教，没有行为不检点的话，我不开除你俩，你俩应该可以做出比实际我的那个连滚带爬的T 组做出来的那个现代战争三好得多的现代战争三，所以你俩被我开除导致我的损失是好几个亿，你得赔给我。这个是不是就是我都笑不出来了，我已经笑不出来了，就是
脸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对对对，这个时间点他们之间的关系里已经容不下任何一丁点脸了，就是
对
但是就是我们这块可以稍微就是思考一下，就是赔偿这个事儿，赔偿这个事儿其实没有绝对的公道，就是你赔一个数，这数是多少呢？其实没有绝对的公道，
大家商量着来。
但是就是虽然你听这个就是 Jason 和 Vince 管动视要10亿，听起来好像就有点狮子大开口。
是，
但如果他不要10亿的话，那动视作恶不就更没有任何的顾忌了吗？就是你比如说咱俩做买卖，然后你背叛我，就是咱俩的合同你违约。你违了约以后，你可以多赚10亿，就你可以独占10亿，然后我只能从你手里要到0.几亿，那你不就第一时间就违约了吗？就我的意思是，惩罚性的赔、就是过度的赔偿是有道理的。
对， 对， 对，
如果在法律的这个裁决里面没有过度的这个惩罚性的这个赔偿的这个部分的话，那这世界就完蛋了。
对，
因为这个钱太多了，就 COD 能给动视赚的钱太多了。如果你不罚到他疼，这个事儿。
就所谓的作恶成本嘛，
对啊对啊，那所有人都完全眼睛都不眨的，就会去第一时间违所有的约，那这个世界的公道就没了。对，所以就起码他起诉这个还是有这个合理的基础性，就是在这儿的。但是后来他们两个绝对没拿到这么多钱，就是最后他们是一个未公开的那个和解的金额。
哦
啊，对，好，
最后还是和解了呗。
对。然后呢，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不服管教的这个范围，就是什么你去了什么对方的那个公司的 CEO 的家里边共进午餐，这个不构成任何东西。总之当时全社会眼中的动视就是一个小丑，就是笑掉大牙。
嗯，
但是这都挡不住他们其实最终还是赢得了商业利益上的绝大多数大头。虽然这是一些法律上的麻烦，但是最终 COD 还是被他们给控住了，就是到今天我们看动视拿下了全世界最赚钱的 franchise。
目的达到了，
对，可能仅
讨论的就是我到底付出多少代价的事儿。
对对对，对。动视这个，就是他在临开庭前两周 还突然把欠之前欠的那个一分钱都没给人发，给那个 Infinity Ward 的那个发了4600万美元的奖金，就是给全公司那个所有的人，其实早就该给的，他都没给。完这时候突然给就是一个封口费，
是
就跟大伙说你
怕他们作证，
开庭的时候你别跟我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啊，就是钱我都给你了，就是这种，所以就是流氓耍到就是淋漓尽致。最后呢庭外和解，金额没有披露，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 Vince 其实这个人真的是钢铁意志，他到今天就成为了 EA 就是万人之上的一个
EA 是大腿
啊、
嗯，他是 EA 的大腿，
就是最大的一个创意的高管。
DICE 也归他管，
但是那个谁、
哦、
DICE 的洛杉矶工作室也归他管，
也归他了、
啊、所以他真的是穿越了周期，而且带领了那个 Respawn 就是自己的旧部下又再创了一定程度的辉煌。但是就是啊，但是 COD 的这个作为他亲手生出来的孩子，他是永远的失去了。然后 Jason West 就颓了，这个人就直接消失了，就是他打两年官司打到就是
哦，
他活也没法干了，最后他离开了 Respawn， 然后好几年都没有再
消失了
啊。对，
也是一正常反应，就是他看见这个行业都恶心了，
对、
就是、可能对这个行业已经没有什么。
他之前是做什么的？也创意这块的，
就是跟他是主成，然后 Vince 是相当于主策划或者叫
真正做游戏
director
啊，
对他俩就是黄金搭档嘛。他俩的那特别有意思，就在那个破冰计划的那个 PPT 里边能看见，就是 Caltech 让会计部门给我算，就是这两个货色在我手里拿了多少钱的股权和奖金，他俩都是一毛一样，他俩都是严格连小数点后面都一样的，他俩就是绝对五五开的好兄弟，就是绝对
都一样
那种。对对，直到被扫地出门。那最后呢，就是到了我看了一个比较新的数据，2021年的夏天为止，COD 这个系列总共生涯销量4亿份，为动视贡献了累计收入270亿美元。
太狠了！
就是不管刚才我们说那个什么10亿什么多少，多么的离谱，啊、跟270亿相比，简直就像是一个你该怎么办怎么办你就办就行那种感觉。然后最恐怖的是，这个到今天就是动视的每一个工作室都在做 COD， 而且同一时刻在Working on COD 的员工有超过2000人，对，这是什么概念？就是 Infinity Ward 的这个 drama 实际上把动视逼到绝境，就是练成了神功，就是相当于这个神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工业化，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最王牌的工作室出现这种反水的情况，然后和这个分裂的这个情况，他被迫自己别无选择，你为了继续保持你的增长，你要把 COD 的这个钱赚到手，你就只能没日没夜的去增加自己的这个跨工作室的协作的这个本领。
是，
所以他就很快就出现了遥遥领先于其他的那个公司的一个就是的一种现象，就是他可以比如说5个工作室做一个游戏，四五个，比如说那个现代战争三单一的工作室他就承受不了了，然后就是 Infinity War 的牵头还继续做，就是那个核心成员全走了，去重生了。然后但是这工作室依然是牵头做，但是他就已经做不动了，他不行了，他就需要大锤来支撑，所以大锤来支撑他，然后还需要 Neversoft 帮他们做其中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资料片，就是那个混乱模式，然后又叫了 Raven 帮他们开发了这个游戏整个的多人，还有这个游戏所有的 UI 都是包给
Raven
做的，还有一些 DLC， 然后 T 组又去帮忙做了这个游戏的 V 上的那个的移植。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幽灵，那还是 Infinity War 的牵头，但是 Neversoft 做了这个 Extinction Mode， 就是一个 pack， 然后 T 组做了那个 VU 的移植，然后 Raven 做了多人，然后又加入了一个叫 Demonware 的工作室，专门做后端，就是动视收购了一个公司，这公司终生不做任何的游戏，就只是给一座接一座没完没了的 COD 做后端，就是做服务器端的那个支持，就是最终就是动视把自己给就是如同一个熔炉一样，把所有的 DNA 全混在一起，变成了一个
COD 的工厂，
冷血无情的一个 COD 工厂。到了2021年，动视全部的工作室已经100%的在投入在 COD 里面，就是其中最离谱的是，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但是当时就是有记者爆料说 King 就是那个 Candy Crush 那边也在做 COD 手游，然后暴雪的战网一直是 COD 的发行平台和运营的平台，然后最离谱的是连那个 Toys for Bob 就是他们旗下的一个做古惑狼的工作室，做完古惑狼之后，那个创始人都不知道是怎么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也离开这公司了，然后改行做那个 Warzone 做战区。
哦，
对，就是最终动视就彻底的
变成了，
对，它就像一个就是趴在一个金矿上面的一个寄生虫一样，最终它自己不断的吸，不断吸，最后自己把整个这个金矿给吞下去了，就是变成这么一个
自己变成金矿，
对， 黄金律法了，就是对，然后就给大伙儿那个就是念几段这个 Bobby Kotick 的名人名言，就你能其中体会到这种奇特的公司的治理的哲学。对，这个背景就是我们先看他这所有的工作室，咱刚才已经说了，他所有的 franchise 都是买来的。如果你现在复盘，就是把过去这二十年把这公司就是从零到一，然后到今天这么一个巨头养活出来的所耗尽的那些，就是最后做到实在一分钱都赚不到了
啊，
才停止的那些 franchise， 吉他英雄、托尼霍克，还有现在的这个还没有出现这个情况的 COD， 全部都是买来的，没有一个是动视自己孵化出来的。而且现在的这些经过时间考验的工作室也没有一个是他自己开的，动视甚至没有开成过一个工作室，他偶尔开过几个，就两三年以后就黄了。他所有的那个
收购的，
对，真正有本事能承担责任的工作室，那有产出的也都是收购的，百分之百都是。所以他这个公司是一个纯面向资本市场的这么一个治理结构，他自己是没有创意能力，他也不在乎的，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商业机器。我们先说这个他2010年的一个杂志采访，这话有多虚伪，大伙儿听听。他说，我们动视最喜爱有鲜明文化的工作室，他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立的愿景，这使得他们走向成功。我们动视只是一个发行商，我们没有动视统一的任何东西，就是 we don't have Activision this or Activision that, we don't have Activision anything. Treyarch 是 Treyarch, Infinity Ward 是 Infinity Ward, Sledgehammer 是 Sledgehammer。除了个别的例外之外，就是因为刚才那个事儿确实太磕碜，大家都知道了啊。除了个别例外之外，我们的工作室的负责人都是创始人。他居然能舔着个大脸说这个，他说这话是在挤兑那个 EA， 那意思 EA 才是一个冷血无情的 corp， 然后我这边都是尊重大伙的自由意志，让大伙去发挥自己的创意。然后这公司发展到今天，它是一个只做 COD 的公司，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品品，一个撒谎不眨眼的阴阳人，对。然后再念一 quote， 是在那个也是那个2011年、2012年左右的投资者电话会上，他说这么一话，他说语境是这帮开发者已经被我调教的非常的好了。他说以前啊，这帮开发者连床单和资产负债表都分不清，这是一个双关，床单是 bad sheet， 然后那个资产负债表是 balance sheet，bad sheet and balance sheet，can't even tell the fucking difference。就现在这帮人已经天天在我的 CFO 办公室里面争夺预算了。就是养股，就是让大家为了每个工作室的负责人为了生存，就是做那个利益最大化的事儿，然后不要做任何的这个创意。你看，这就是他就是作为自己管理的这个成效。对，然后第三个 quote 就是那个语境是，谈到宏观经济波动很大，现在经济不好，而且电子游戏这个产业的总产值在往下走，就是总之挑战很严峻。那我们怎么能穿越这周期呢？怎么能够集中精神追求利润呢？他说，我们一向有勒紧裤腰带的文化。我过去这些年招进了这么老多快销行业的高管，目标就是要把开发游戏的乐趣从开发游戏的过程中彻底去除 ，take all the fun out of making video games。我们一直贯彻多疑、悲观和恐惧的文化 ，skepticism, pessimism and fear。现在这么严峻的经济形势，公司就应该这样。所以，当大家都谈论经济衰退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衰退时期的抑郁情绪 depression 来帮助这帮开发者集中精神去 focus， 这就是 Bobby Kotick。
震惊
啊！就是一个绝对的不择手段的创造利润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是他眼中的开发者 就完全不是人啊！
这跟这个公司刚开始创立时候的完全是两个极端了。
对，
还记得第一集我们讲到了这个。
对，然而就是 authentic 的游戏开发者却几乎把公司给做了个半残，然后最终这公司发扬光大去靠的是这样一个大地精，就是
靠的、take all the fun out of making video games。
对，
太牛逼了这句话。
对啊，所以就是动视里面没有任何的创意和创新，就只有效率和竞争，这是一个百分之百面向竞争的这么一个 mindset。 所以就是我说的这话可能在一部分的朋友听来很矫情，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这里边有一些不对劲的东西，就是说它不是特别的合理。就虽然我也知道现实世界很残酷，哎呀，商业社会就是什么唯利是图，但是它总得有一个就是那个真的东西，就是 authentic 的那个创意的火苗。就是这个公司它就没有任何那个暴雪的那种 Diablo 时刻嘛，就是那种
对呀、
啊，它毕竟是个游戏、啊，
它总得它那个游戏怎么出来的？就是它不合，它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就 COD 它总得有一个诞生的过程。所以这就是我说的那个 我们缺少的一个技术的视角，因为我没有这个洞察，所以我没有办法讲太深。但是我可以给大伙儿一个线索，就大家可以去里面再仔细看看。就是说 COD 这个游戏，你要换一个视角，不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它是怎么出现的？就是引擎。我们看它这引擎是从哪儿来的？先说最开始 ，Infinity Ward 是从哪儿来的？是从那2015那公司来的。2015这公司核心成员是一群 wannabe， 是一群没做过游戏的年轻人，但是他们有热情。他们是那个做 mod 的人，他们是一群 modder、
嗯。
然后他们做的是什么 mod 呢？是做 quake 的 mod。他们是一群 quake modder。所以这群人虽然是草台班子，虽然好像不是从 EA 从梦工厂出来的这些经验丰富的开发者，但是他们却恰恰形成了一个。在99年的时候就能形成一个专业工作室的雏形，就是这群人，就是这个 Tom Kuderka 那个威尼斯商人传出来的这帮人，每个人所身怀的本领都是关于且仅关于 FPS，就是关于 FPS 这一个事儿的，就每一个人就专门都是跟这事儿有关。我就特别会贴图，我就特别会做后端，我就特别会做 AI。其中那个他有一个核心的程序员，还是当年 Quake 3。特别流行的一个 AI 的作者，
哦，一个 mod 的是吧？
对，叫那个 Frogbot， 因为他那个游戏里面在打多人的时候，你的那个队友就是匹配的那个机器人，是那个 Quake 本身是不提供的，就是所以你要用那个人民群众写的这个东西。对，所以这些人都是 modder， 这是他们的背景，所以他们能做出那个联合突击，用的是那个 ID Tech 3，也就是 ID 的第三代引擎 ，ID 的第一代引擎就是那个 Doom 嘛，
对
，ID Tech。二就是那 Quake， 然后 Quake 这个引擎做了 Quake 和 Quake 二，然后到 Quake 三的时候，就是这个 ID Tech 三，它里面包含了一个基本的图形的引擎，然后但是它这个引擎是必须强制用 OpenGL 的加速卡，所以呢，这个工作室赶上了那个图形加速卡普及的那个时间点，正好踩上，
对对，
而且它就是
小时候那个，
而且没有人去仔细去想这个事儿，大伙儿就会觉得说。联合突击和 COD 给我们释放了真正的那个 PC 的潜力，而事实上也是，他们就完美的踩中了这个时间点，
硬件的革新，
就是硬件一个转捩点的时候的一个红利，
真正的硬件加速
抓住了。
对，因为在这个 ID Tech 3之外的其他的引擎都有软件的渲染器。就是那个你不用加速卡你也能渲染，
对，
但是那个 ID Tech 3是一个就是你必须得插那个兼容 OpenGL 的才可以，
对，显卡
对，就是你需要加速卡才能用。而且我们再仔细看啊，他们之前成立那公司不是最开始做一个叫那个 Sin 那个游戏的资料片吗？
对，
那个游戏是谁开发？叫 Rachel Entertainment， 这个公司呢做这个 Sin 这个原罪这个也是个 FPS 的游戏，他就用的是这个 ID Tech 3，所以他们继承给人做资料片肯定也用同样的引擎嘛。而且呢，这个公司为了做自己的这个 FPS， 他们还开发了一个功德无量的一个东西叫 Uber Tools， 就是一个把 ID Tech 3补全的一个东西。就是 ID Tech 3是一个不完整的引擎，它没有办法做关卡编辑，然后它没有那个很方便的写脚本的方式，所以呢，那个 Uber Tools 相当于是它的一补丁。所以那个 ID Tech 3加 Uber Tools 这两个大工具放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特别方便的，就是你不用从最底层来开发这个游戏，就是你可以在某种技术平台上开发这个游戏，所以一个草台班子可以默默无闻的就能突然间做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联合突击。这个事儿其实在今天是很难的，大伙可以想想，就是实际上在你不使用这个 Unity 或者是 Unreal 的这个情况下，你做这游戏出来，对吧？而且那个时间点是虚幻的第一个版本才刚出来，因为是跟那个 跟 ID Tech 3相
没有完全进入这个商业引擎的时代。
对对对，所以在前引擎时代，他们其实踩中了所有开源社区和那个 modder 给提供的这些巨人的肩膀，然后纵身一跃，刚好越过了这龙门。它其实是这么一个事儿，
是
对。所以当时呢，这个时间点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短的窗口，就是你用开放的技术，就是用那个 ID Software 白给的东西，可以做出比体制内的正规军做出来的游戏效果更好的游戏。这个时间窗口其实并不长，就那个时间点，如果你是一群做 Quick Mod 做得很厉害的人，你就真能做出了一个联合突击比梦工厂正规军做得还好，还就真就是这样。然后呢，他们拿着这个引擎继续做了 COD 一代，然后直到 COD 二代他们才研发出自己的 IW 的引擎，而 IW 的自己的这个引擎依然是 Quick 引擎的作为枝干的一个替补，就是修修补补的一个过程，实际上
是
一个特修斯之船，慢慢把它给替换出来。按照那个咱拍了采访时候的那个说法，就是一直到他最后一座，就他做的那个《现代战争二》，里面依然残留着大量的那个卡马克的代码在里面。对，如果我斗胆做一个更加扩大范围的指控的话，我敢说，动视这个公司的半壁江山 都是 ID Software 给的。
嗯，
因为不光是 Infinity Ward， Raven 就是给他打下手的这个万年这个 Supporting Studio， 他这个公司的起家也是 ID Software 的兄弟，他们跟罗梅罗都是好哥们儿。
啊，
这个公司的第一个游戏、第二个游戏都是罗梅罗做的设计，然后用 Doom 的引擎做的，人连 Quake 就是 Quake 还没有，他们都已经是 好朋友了，都是邻居什么的，就是那种。所以呢，他们一直有特别好的这个 ID 这个技术站的这个积累。
嗯，
然后 T 组的这个一个关键就是 Treyarch 这个组后来成长起来，其中有一个那个关键的环节就是他吸收合并了一个动视旗下的一个小工作室叫 Gray Matter 灰质。这 Gray Matter 被合并之前做的那个游戏叫做重返德军总部。这个游戏也是 ID Tech 的深度魔改的一个作品，而且以画面和那个什么见长。所以呢 Gray Matter 虽然好像就是大家在这个玩游戏的时候想不起来它，但是它在 T 组就是那个承担了一个核心技术拔高的这么一个这个过程，一下把这拼图给补全了，一下这个 T 组的能力就上来了。对，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你看就是我想说创造一个商业奇迹的东西的这个过程中所要的那核心的燃料还恰恰还真不是钱，它就是一个技术还有那个开源的那个 modern 的 community、
嗯、
那个社区里面贡献了人才，然后那个 ID Software 给了技术这个引擎，所以加在一起，然后就这个火苗是这样燃烧起来的，然后后来就又有了今天的我们知道的所有 的这些事儿。然而 ID Software 在这个事儿里面并没有赚到什么钱，
对，
它不可能是完全没赚到钱，因为它那个 IW 的引擎变成封闭商用的时候，他要买断那个他的那个
该付的这部分
GPL 的授权，他要给一笔钱，但是呢那笔钱是非常非常少的，相对于这个游戏来说，对吧？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再放大了想，过去二十年所有的震动行业的，就是也就是说过去二十年电子游戏所有的最大的那个创新，无一例外都是冒的，没有不是冒的。
对 ，MOBA 什么的，
对啊，
吃鸡是吧？
对啊，吃鸡。包括自走棋什么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冒的，所以创新的源头就是你怎么看都跟那个资本和什么那个钱什么这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那个事儿是帮助你就是
我觉得游戏可以更好玩，
对
对吧，就是这么一帮人，
是一种无功利心的那个，就是大家就是我在魔改这 Quake， 我改成去就扔飞盘什么，改成去什么各种奇怪的玩法，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一些机会，而这些机会这火苗点着之后被这个资本加了无数多的柴火，最后才燃烧成这个熊熊大火。然后我们最后说回到动视，就这 Bobby Kotick， 他这一生 要做的这个事儿，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火苗是完全相反的。就是他要做的事情是把不确定性从游戏创作的过程中彻底消灭。他最终做的不是游戏，实际上动视这公司他的目标做的是一种服务，对，就是不管是魔兽世界还是 COD 还是 Candy Crush，他们都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可持续、长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第二可预测，每年的那个销售是如此的确定，就跟优衣库的 T 恤衫一样，
对，
就太清晰了啊。然后第三就是抗周期，就是没有什么好和坏，说大伙突然间不玩了，怎么就大伙肯定玩啊？所以他做的其实不是个电子游戏，他做的是某种服务，就是最终电子游戏被他给营造成了资本市场能够接受的一个良性资产。这个良性资产它不能是一个今儿有名没有，像香港的大崩溃那样的、哦、不能是一个那个不可预测特别神秘的，要这得看人工清高这个创意，那不行这个不行，他要的是一个真正的这种平的这个东西，
每隔三年出新游戏的时候大家都怀疑会不会跌落神坛，这不行是吧，
对对对对。所以动视所追求的这个东西它超过了我们集合，就是咱们这些朋友们天天津津乐道的把电子游戏作为一个作品去品味和去那个品尝和这个去欣赏、
作品，这是个
它远远超越了这个东西，然后去要一个更加永恒或者说更加长久的那个价值，就是人的需求，
甚至包括一些就是生物性的需求，
哎，
是一些那个需求甚至特别底层，它都不
是
说，是
尤其三消，
对，我觉得这个好玩或怎么样，它是一种
对吧？
很说白了，很生物性的一种需求，
是
它要这个东西，
对，它要的是这个，所以魔兽世界是一个它一定要不择手段。哪怕就是自己蛇吞象也要去吞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是一个特别完美的模型。大伙想要去理解 Bobby Kotick 的生意哲学，你就去看每年的动视的那个财报里边的开头的那个给投资者的信，你看那封信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大实话，那是他人生所有的激情澎湃全部一年一次在那个信里边。比如说他2009年的这个财报，当他刚刚吞下暴雪之后，他这个财报自我表扬的那个口径就一下就变了，就不是收入和利润了，变成了他说 我们公司拥有全球1200万个活跃的账户，
嗯，
我的订阅收入在我的收入占比中达到了28%，
嗯，
你看，这就是说订阅才是真正好东西，
嗯，
那个拿到纸壳子和光盘卖游戏，那是烂东西，我想淘汰这个东西，
嗯，
那些买断制的传统的东西，我不想做这个东西。然后他说，在今天这么挑战严峻的环境下，我们已经可以能够产生稳定而可预测的长期现金流，啊，就他说这些话，就能看出他真正在意的是什么。而他所在意的东西和我们刚才说那些可持续可预测和抗周期的这些属性，我们喜欢的这些锐意进取的做游戏创新的工作室，他不会符合其中的任何描述，
对，
他也不会符合 Bobby Kotick 的 criteria，
嗯，
所以动视他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东西，就是他
只能遇上这样，
对对对，因为他要的那个东西太清晰了，
嗯，
啊，他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COD 就和动视互相的如此的成全，所以就我觉得动视暴雪最后总结下来一句话，就是极致的创作者被极致的资本家用最暴力的方式碾碎和融合形成的这么一个怪物，
嗯，
就是动视暴雪，
牛逼。
我还在回忆那个
回味是吧，
回忆 Peter Ford 那时期的那个动视，
嗯，是，嗯，
对，
这真是一件特别讽刺的事情。
对啊，特修斯之船嘛，就是如果你今天去采访那个 David Crane 的话，他的今天的动视他已经完全不认识了，啊，
都傻了，可能惊了。
对
对，我觉得这个估计这期因为聊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是从这个，我估计会有很多喜欢这节目的人会从第一期重新听一遍，我觉得可能连贯听下来之后的感触更深，对，
是啊，
就是想起这个动视一开始的样子啊，
嗯，是啊，
对，
而且就是。在电子游戏这个最残酷的战场上能够打赢并且就是成王，就是你需要什么，就是你要登上这个王座，就 what it takes， 你给品品，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嗯，
就是，
而且让我有一个体会，就是电子游戏和任何的这个商业产业领域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对，
成功的那个法门永远是你刚才总结的那些什么良性资产的那些属性，
对，
那成功得看怎么定义，
是
不一定只有商业成功才是成功，
啊，对，咱们就说这个商业成功嘛，
是
啊，但是问题是市场就是这样的市场啊，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角度说我认为什么样的成功才是最成功，
对，
但市场永远是只承认商业成功，
是啊，
就是这么个世界嘛，行啊，那我们这个
回味无穷
啊，回味无穷的四期动视暴雪的系列节目啊，
嗯，
终于结束了，到这里，哎，
到这就接上微软的事了，嗯，
是的，
嗯，
行，那评论区见了，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感想，
嗯，非常感谢大家，这个节目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
是，嗯，就是太好听了，
感谢，
而且让我知道很多朋友居然还听集合，就是暴露了
什么话没有，什么话，
就是在其他地方发现，哟，你还听集合呢，就是因为在听这个节目，
哦，
我都才知道，
我天天开车都听这个，
你浓眉大眼的也听集合，
听好几遍，我自己都听好几遍了，
对对
对，
行，哎，那咱们就之后的这个周星老师节目再见，
嗯
嗯，
拜
拜，
哎，
拜
拜。
拜
后来这帮人干嘛去了？现在这他们都干嘛呢？
就 Vince 是最牛逼的 ，Vince Zampella 这个人，他就是 Respawn 的那个老板嘛。
EA 成了大哥了
，EA 把他拉过去，就是因为那个新的战地很拉嘛。
嗯，
现在后来就是在那事之后，直接把他派过去，整个就要调理 Death。我现在怀疑他的工作重心可能在 Death 那边。
哦，你就说他是这一代不行了之后，然后
对对，
最近调过去，
很
去年的事，很近的事。
去年
那个这俩大工作室啊，两个超级工作室，
嗯，
他管。我总是愿意把所有的这些 Respawn 时代的东西考虑为他那个对动视的复仇。
哦，
就
是
你 COD 是可以，你弄你的，但是就是老子这边就是一点一点拆你，
嗯，
拆你台，就是Apex 就是一纯净品，那，
嗯，
就是这样，
是是是，
啊，所以就。接下来估计肯定还有。
赞帕拉这个人太厉害了，他等于一个人是整个全世界 FPS 的半壁江山。
哎呦我的天，
对吧？他创造了 COD，
嗯，
然后现在又是这个 Respawn 和 DICE 的
FPS 之王。
哎，你就是你看他访谈，能感觉到那个人的那种钢铁意志。他不是那种特别动感情的那个人，
嗯，
啊，他不会那种 像很讨好玩家的说那个我多么怀念 COD 啊，我特别自豪啊什么的，就是那种
就该干嘛干嘛
啊、嗯，而且有领导力。
Coty 可能也是看出来了，这个人没有办法揉成我要的形状。
对，然后相比之下，那个 Jason West 他就其实就是。就精神上比较垮了吧，就可能是。当然了，就是他，因为他拿了很多很多钱，
他
才
拿了一笔钱，
他早财务自由了，所以他不干啥也正常。
是，
但是呢，都是做了十几年，做了20年游戏的老兵，他居然就不干了，就消失了，这也真
可能真的累了。
他的那个精神上的负担，
心灰了，
对啊。然后他就一直这个人就没信儿，没信儿，没信儿，到2019年，然后加入了那个 Epic。所以他现在 Epic 上班干什么不知道，保密啊，所以就啊，然后还有谁？我看看啊。暴雪这边就是那谁嘛，最牛逼的那个，这个三个大佬，就那三个创始人 ，Frank Pierce， 咱一直就没讲，他一直是管研发的，所以他现在是首席研发官，就 CDO， 就是在暴雪一直还在，然后但是他没有在公司治理上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就是一个特别老实的这么一个老王，就这种感觉。然后那个 Mike Morhaime 最终是站岗站到了2016年，然后离开了之后，他成立了一个新公司叫 Dream Haven，
是
这是一个工作室的工作室，就是孵化工作室的这么一个项目，
孵化器
啊，他有点像那感觉。然后他自己要扶持更多的小工作室起来，
对
啊，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作品出来。
我记得他提过一个类似于桌游的项目还是什么的，
是吧？
啊，就是投刚成立工作室的
但是就是 Dream Haven， 他你想他处于这个源流的。导致他必然要收容大量的从暴雪出来的人，
对，
暴雪出来创业的人有很多人是拿了他的投资，
哦，
是这样的。然后那个 Alan Adam 就是真正的那个暴雪的一把手，在那个做完魔兽世界，在魔兽世界临上线前好像就几个月吧，就是 burnout 实在是不行，顶不住了，然后就是离开游戏行业了，去做基金去了，就是做基金做投资，做了十多年，然后自己还是老心痒痒，还想做游戏。所以特别离谱，他又回来了，
回暴雪
了啊！好像是2014年还是2015年，他又回暴雪，回暴雪上班来了，我操啊！然后就，但是就不可能给他特别高的那个职位嘛。但是
Morhaime 还在那时候，
他还算一个那个中高层，但是、对他，
但 Mike 那时候还在，
他俩还重合了一段，然后 Mike 又走了，就是这样的。然后 Patrick White 就是当时说那最牛逼的那个程序员嘛，就做魔兽一自己开发的那个大佬。他就是后来去了韩国，在韩国的 MMO 里面就是打拼了一段时间，然后呢还做了那个激战和那个激战二吧，应该是叫、
挺好的。
然后他退休了，反正岁数也到了，然后又被那个投资人硬拉出来，又退休又再创业，现在做一个未公开的一个 PVP 的一个项目，
还在线上的哈，在行业的线上啊，
对，就是还在开发，它
是
一个特别小的公司，
是
十几个人小公司那种感觉啊，然后还有谁？Dave Brevik 就是那个暗黑的这个创始人嘛，
是啊，
他就基本上离开了那个地狱之门伦敦那工作室之后，就反正又辗转了几个地方都不太行，后来就赋闲在家了。后来，然后呢，现在他和一个完美世界的高管，就是在中国人，就是那个就是两个人，他那个人也离开了完美，然后两个人成立了一个独立游戏发行商，叫 Skystone， 所以就是大家会看到有一些独立游戏 Steam 上。的游戏是 Skystone 发行的，那个就是他承揽的，他去谈的，毕竟是业界传奇。Bill Roper 后来离开了那个暴雪之后，而辗转后来去了叫 Improbable， 是一个北欧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做就是元宇宙基础
基础设施的
技术的这么一个公司，反正后来又离职了啊。然后还有谁？还有那个。最开始说那个 David Crane 就是动视的那个创始人，
最早那个，
对对对，
做 Pitfall 那个，
对对对 Pitfall。然后他被踢出公司之后，没干啥，然后反正也有钱嘛，就是养老了有点那种感觉。但是他年龄也确实大，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嘛，
是
七几年的开发者，
七几年的，
对。所以那个，但是这个人特别有意思的是，2020年，他出于爱好又开始做2600的游戏。还众筹什么的，然后就出
2600的游戏，
对，雅达利2600，现在他又出那种新的那个卡带，可以插在当年的那个游戏机上还玩，
对对对，
然后这个游戏也支持模拟器，所以他2020年做的游戏，咱现在还能玩，一个跟 Pitfall 还挺像的一个
大哥了，你还做、啊？
对，
有爱呗。
然后那个山炮，就是那个把那个动视改名成 MediaGenic 把东西玩死那个人叫 Bruce Davis。
Davis，
他后来再就没有染指过电子游戏，他就一直在电视和传媒行业里混，然后后来做一个数字版权、数字水印有关的一个服务的公司，做的还不错。完了，2020年也退休了，就再也没碰过电子游戏。
他是Bobby之前那哥们儿，
对对，
动视玩死那个。
对对对，最后就是 Schaefer 兄弟嘛，就是那个跟 Dave 一起的那，这两个人最复杂。他俩后来不是那个地狱之门。 伦敦没弄明白，然后那个做一个 MMO 叫 Missiles 还没上线的就公司倒闭了，就是那个 flagship 然后呢他们就拿了完美世界的投资、
哦、
成立新公司做了火炬之光一和二，被这公司被完美世界收购了又关停了，其实就是想要这游戏的 IP 吧应该是，然后他俩就又开了新公司，各自开了就是分叉了，就是哥哥和弟弟受不了对方了、
哎、
然后哥哥做了一个叫 Rebel Galaxy 一个 太空射击游戏、
哎对，西部太空射击，
你就跟这哥俩走吧，反正就是
真、
哎、都是我喜欢的，这个、
真怪。对我一搜，我搜到的唯一一篇中文的那个、
哦，竟然有
的介绍是四十二写的、
哦，
就这个游戏
也就他们
没啥人
玩
了，
这玩意儿
可好玩了
啊、嗯。然后那个，
而且一代是就是开船，你知道吗？都甚至不能上下移动，那船只能左右，然后这么打，就跟海战一模一样。
哦、
但游戏调调做极好，二代现在出了，
有故事吗？
有啊。
哦，
它就是自由枪骑兵那种模式，大家在宇宙里面去杀人越货，然后
有头有尾的
啊、嗯嗯、然后有故事，然后但是所有的那个音乐什么都是西部风格，
嗯，
其实就是西部的自由枪骑兵那种感觉，宇宙里的、嗯、二代也有，但是内容有点重复
啊、嗯，就是你们这些环年代科幻和太空歌剧的那个爱好者，
哎，对，
就他们
玩儿，
必玩儿，萨克。
然后那个弟弟的公司做了《火炬之光三》，然后后来是被 Zynga 收购了，
嗯、
然后最后他又把哥哥给叫过去嘛，所以俩人现在在 Zynga 打工呢。
嗯，
就是你很难指望，就是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创造了那么多辉煌之后，然后一直还一个接一个的搞事情。
嗯，
就是这些人在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是到了自己人生的顶峰，然后后半生就一直带着这个荣耀的光环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平凡的事儿。
对，
也是一种人生体会，这是咱没法想象的。
对，所以我想找补一句，就是刚才我不是说这个电子游戏行业从商业角度看似乎和任何行业都没有区别吗？但是这些人我觉得还体现出一些区别，就是这个行业真的永远能给人这么大的热情。
对，
就是
你看
干了十几年基金还非要回来做游戏，就是这个其实是电子游戏行业很独特的，就它真的能就是虽然工业化之后永远是跟其他行业一样那么铁的无情的那种商业市场，但是电子游戏永远能给人这种就是不太理让人做出不太理智的这种选择。
是啊、
嗯、
我还特意去看过那个 Alan Adam 的那个就是那个自己的那个个人 profile 页面、
嗯、
上面写着就是说他每天会打四个小时的游戏、
嗯、
而且就是特有纪律那种，什么白天打两个小时 PC console 晚上打两个小时网游，就特别逗就是对，然后他自己标的自己的 favorite game 只有一个，就是 EQ
哦、
啊，这是魔兽世界诞生的原因。